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到神的殿中跟大家敬拜，并且在这边来分享神的道。那如果今天我们在座当中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来宾的话，我也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愿主永恒的福能够临到你，也希望等一下欢迎来宾的时候，你能够站起来跟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那这一周这个讲到的主题呢，在祷告会当中流出，那马上引起许多的这个回响大家有很多的讨论。那个 Forest 弟兄还问我说：“哎，一光，你是不是因为去了退休圣地葡萄牙度假之后回来，心里面有什么盘算，有什么启发呢？”那我发现讨论度很高可见退休这件事情是受到许多人的关注什么样的人都有大家都在讲这个东西甚至可能在很多人心中已经开始酝酿了。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人自己觉得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你还年轻，大好的前途就在前面，谈什么退休。或者有些人已经退休了，我都已经退休了，你还讲退休干嘛呢？对不对？那个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主题不是那么有用。但是无论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请大家还是有耐心的来听完今天的信息，透过圣经的一些教导，或许有一些概念对于现在的你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那开始之前，请我们也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敬拜，并且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求你来使用孩子今天在讲台上面所讲的，主啊，是从你那边而来的，主啊，愿你圣灵也在众人心中动工，主把你所要教导给我们的能够传播出来，也让我们心里面能够领受并且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应该相应的调整。愿主今天早上与我们众人同在，看顾我们这一段聆听主话语的时间，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心中退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就像这个照片这样子，睡到自然醒，不用再工作，游山玩水，天天休闲活动，比如说打高尔夫球游泳登山露营的基本上就是爽爽的度日子虽然我自己本身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但是心里面也总想着，如果可以提早在自己退休年纪之前退休的话就更好。原因可能很多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们心中向往像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或者是我们已经是身心俱疲了，或许我们的工作能力已经被淘汰了，或许我们就是懒但是如果用一点实际的例子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很开心，然后聚会完之后可能有些人会留下来开会，有些人会留下来练歌，练完之后部分的人可能又会约在一起，就一起吃晚餐，很开心。但是吃完晚餐要结束，大家各自要离开的时候，你总是会听到一连串的哀鸣，哎呀，明天又星期一又要上班了。而且好像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是本来很开心的时候，到最后想到明天又要工作，就开始觉得很难受。然后隔天一大早就要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起床有些人还要面对着洛杉矶可怕的交通那即使你在家工作，有些人也需要上线开会面临镜头，还要在这个浮肿眼睛当中挤出一个笑容来或许你热爱你的工作，所以上述的情形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可以做自己热衷的工作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要为此大大感谢神。不过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对我刚才所说的呢，多少都有一些共鸣，代表说你的心可能是比较是这样子的即使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也不代表我会享受这个工作所带来的每一刻。那所以在工作之余，有时候还会看看 YouTube 看一下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有一些介绍休闲活动的，登山、露营、旅游、美食，每一样都有，看得羡慕到不行，还觉得这些人怎么能够过得这么爽的生活，还靠这些来赚钱，然后看着看着，越来越陷入的时候，突然越想到，明天又要上班了，就像日复一日，痛苦的周一马上又来到，这种看似 非常渺小的内心挣扎其实会渐渐放大，然后到最后我们就越来越与心里面的一个心思认同，就是说哎呀我就是想退休了，对不对？那既然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去学习如何来达到尽早退休的方法。我是多方面多路线的思考，把很多可能性都放在脑子里面评估，可是不知不觉我就发现哇，我花好多时间在想这个事情，我要如何提早退休，我要如何有足够的资金退休，我要用什么方式退休，在哪里退休，开始占据了我的思想。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看待我的这些想法的。快20年前我刚工作没多久，那时候我想换工作，哎呀，心里面就跟神开一大堆条件，开始祷告神啊，主啊求你让我的工作离家里近一点，主啊让我的工作薪水多一点，主啊让我的工作这个内容比较有发展性一点。那个时候我的这个经历，我有一个学习，因为今天是长话短说了哈，就是我一直在告诉神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没有去寻求看看说神要的是什么，没有去寻求神怎么想。于是当时我的这个学习让我在祷告的方法有一些改变，我开始寻求说神啊你要我怎么做，神啊你要我在哪个位置上面来侍奉你。然后感谢神，到最后他为我开路，最后的结果可能跟我一开始开的条件很像，可是呢我的心态不一样了，我在所求这个过程当中有所改变。那20年后我又开始思考退休这个事情，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要退休了，只是说开始想这个事情，那我就开始有一些计划想法。还好心中又再次被提醒我应该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就开始思考了，我这么多的这种不同的计划想法，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到底对于退休这个概念是怎么样记载的，就去翻一翻啊，找到了这个民数记的第8章，民数记第8章23节到26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你们要前来，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止任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的弟兄一同侍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这应该是圣经里面讲到跟退休最有关系的一个例子了吧。利未人在会幕里面任职从25到50岁，这是一个年纪的限制，这感觉在现在劳工法不太适用，可能会被告年龄歧视。不过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如果今天有一个工作说哎，你做25岁做到50岁就可以退休，我说 sign me up for it， 对不对？感觉听起来蛮好的。我不清楚当时的环境状况是怎么样，或许这个是一个特别需要体力活的事情，需要年轻力壮的，又或许这样子的一个设定能够让更多人有机会来任职来侍奉，这是依照当时的状况所设立的。所以如果我们再往前面一点看民数记的第4章呢，这边也有提到利未人，特别是歌侠的子孙哦，歌侠的子孙他们所负责的职位是搬运圣物，所以这个年龄又变得不一样，从30岁到50岁。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到历代志上23章大卫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大卫就开始已经调整，利未人是20岁就开始来办理神殿中的事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纪的限制呢，是会按照当时不同的环境而有所调整，来用最合乎他们适用性来做这样的调整。那的确有一些职位呢，按照这个需要有最合适的资格，要有可以有那个要求的范围哦。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一个不合适的状况，无论是年纪、体力的关系，或者是能力的关系，我们是可以卸任的。可是我们这边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卸任之后的利未人并不是就直接停止参与了，退休消失，不是哦，他们是从正式的职位卸任，但是仍然可以协助其他的利未弟兄们。 比较主要是在于职位上面的卸任，并不是退休不再工作。我们教会的理事会，一个理事的任职也是三年啊，任职达了三年之后就要至少休息一年，所以三年满了就卸任，这也是一种卸任，并不是代表不再参与教会的各样事工、啊、那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或许跟退休有关系的例子，也一样在刚才所说的历代志上的二十三章，大卫年纪老迈，立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这是一个交接，有人来顶替。那我们现今退休啊，比如说啊，我辞掉工作，公司在找什么其他人来顶，那是公司的事情，我们不管他了啊。但是这里讲到大卫，因为自己年纪老迈了，所以他设立了自己的儿子来接续他做王。那他这个退位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身体已经没有能力再担任这个职位了，他已经 physically 没有办法，所以他不是说哎呀，我时间到我去停止做这个职位，我去享清福了。所以我们从上面看到，就是我们可以按所定义的时间期满了卸去我们的职位，也可以在自己体能无法胜任的状况之下安排交接。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我不是说圣经里面没有别的，只是我查不到其他相关跟这个退休相关的经文呢。我甚至要说圣经里面好像没有特别提到退休的这个概念。好，今天信息到此为止，完结撒花，请放弃退休的想法啊，不是这样子啊，圣经没有明讲的东西，我们应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相关的教导。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心里想说啊，我的心理退休其实不是退休，我要的是一种财务自由，什么时候达到财务自由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退休了。所以我们就可能会为这个目的非常努力的工作，非常努力的预备。那我们注意了，为了目标努力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目标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这样子的努力又会让我们失去什么？这些才是我们需要问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传道书了，我想这个时候请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刚才来读这段经文，来跟刚才的传道书第五章来比对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节开始，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对这个比喻还算是熟悉，可是财主他现在所做的，我们去想一想，财主所做的跟我们现在努力在累积我们的财富来达到财富自由，以后能够安逸过退休的生活，不是一样的吗？这里不是说这个只要你累积你的那个财宝，然后心里面暗爽一下你就要死，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即使有这么妥善的安排与计划，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能够真的享受到。我们今天早上一开始读的传道书，那里讲到人赤着身子来也赤着身子走，都带不走，所以劳碌累积来的什么都带不走。或许传道书这里所说的没有像路加福音的那个财主一样灵魂被带走了，不过他最终仍然是怎么样，残病在身、啊、无法享受，在黑暗当中，这是日光之下一大宗的祸患。我其实自己很喜欢那个传道书、哦、它是一卷智慧书，也是诗歌书，这里面的内容很多是对于人的生活的景况观察而得到的智慧，常常他的形容是一种观察到并且整理过的现象。所以跟其他诗歌书很类似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小心把里面所形容的现象的字句来当教义，他比较多是让我们看到这个 传道人他所观察这个现象，他把它归纳整理出来，让我们心里面产生共鸣，觉得哎呀，真是有道理，然后进而更去想更深他后面所要指的是什么。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可能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太黑暗无光了，哎，我们是这么积极的要预备我的将来，怎么马上被泼冷水呢？不用担心哦，我这里并不是要大家说放弃理财，放弃预备，及时享乐，而是要告诉我们大家，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无知财主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我在读这个财主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箴言里面那个财德的妇女。箴言里面这个财德的妇女，在箴言的第31篇，我从第13节来读，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她想得田地就去买来，用手所得的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她的灯终夜不灭。我跳到第24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哎，我们刚才不是看了这个财主想到日后的景况暗爽一下就死掉掉了，就死掉了哈。那两位都在努力的工作，对将来都有预备，而且对将来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那我们就是要从心态上面来看到这个财德的妇女跟前面讲的这个财主有什么不同。其实财德的妇女也不能保证自己享受得到自己所预备的，但是她有而财主没有的是，她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在那个箴言的31篇的最后有说到他敬畏耶和华。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后面说，凡为自己积财不是问题啊，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这个才是问题。所以我完全不是说有计划的来为自己预备财宝，达到财富自由，提早退休是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在神面前富不富足更需要我们费心。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所说的传道书，这里看似消极的内容，其实也在帮助我们引导到上面所说的这个差别。在日光之下，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会有遇到祸福的几率，但是在日光之上有一位神，敬畏他并且认识他才是最大的差别。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从这个空虚中的空虚空中的虚空得到永恒的价值。我们今天如果有来宾朋友你们还不认识这位神的话，这里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跟这位神建立起关系，就是透过 ABC。 好，我讲到还没有讲完，大家不要开始收拾，因为每次到这一章就开始拉拉链啊什么的，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故意把它拉到前面来。我们当中如果有不是基督徒的，我们可以跟日光之上这个神建立起这个关系，怎么建立呢？其实方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神的救赎，然后这个救赎是谁提供的呢？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了我们罪的代价，代替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接受他得蒙赦免，跟神重新和好，建立这个关系。那当然我除了相信以外，我也要透过我的宣告来决志信主，公开来表明自己跟神的关系。那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人，跟神建立好关系的，我们要试着来经营这份关系。我们可以考虑透过下面的方式，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就在众人面前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将主日分别为圣，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研读圣经神的话语，来晓得主要对我们的教导，使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喂养，然后过的团契生活，彼此相爱，也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帮补，彼此督促。好，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到这个美好永恒的福音。 我一开始说我们所累积的钱财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那个什么为自己预备将来的钱财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意念我们累积起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我要去享福，我要去好好的宴乐的话，那其实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有提到一些仰赖教会领教会供养的一些寡妇们啊，提摩太那个前书的五章六节这边提到这当中有好宴乐的寡妇，他们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啊，特别啊严厉的来说啊，这样子只懂得啊宴乐啊不懂得做事的人，除了只是想让每天宴乐的心我们需要避免以外，如果我们自己预备的钱财在这个事情上面所花的精神使我们对于敬畏神的事情打了折扣之后，我们的亏损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今天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后面，在耶稣讲完无知财主的比喻之后，他开始讲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些关系要如何胜过世上的这些物质与财宝。这边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讲到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每天为了自己所需要的非常努力的去挣钱啊，去努力，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这些事情，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相反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神的事情看为优先，剩下的都会加给我们。然后在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把财宝预备在天上，是那个永远不会毁坏的，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最后他用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预备我们自己，因为主随时就来啊，这是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后面啊，在无知财主之后所讲的这一切，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远胜过这些物质这些财富。当主突然再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像那位财主很满意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是与神没有良好的关系，还是我们已经为自己预备好财富在天上了？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在金钱物质方面无论是每天所需用的或者是自己想要积攒的财宝，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与神关系的阻碍。相反的，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亲近主，亲近主胜过这一切。这是关于积财理财的部分。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来思考，如果想退休不是因为年纪老迈，也不是因为钱存够了，那是不是就是单纯不想工作了呢？我们来看一下退休跟工作这个事情。我一开始所举的例子就是每周一的挣扎，或者是我们每次度假回来要去面对现实的那种痛苦，不就是因为工作吗？所以对很多人来说，退休的意义就是可以不再工作。那一样的，我们也需要从神的话语来思考这样子的问题。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悬念，因为我们刚才说圣经怎么看退休，我们圣经找了半天，找到跟退休有关的经文呢，找不到几节。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找说努力工作的这个经文呢，那是一堆多到我没有办法一一列出。所以我们就从今天一开始所读的传道书来继续看传道书的第五章。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所以在日光之下也并不是就只有一昧的消极与虚空，也是有美善的事情。那这个美善的事是什么呢？一生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这是美善的事情。你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传道书到处在讲说啊，这些都是虚空，这些都是捕风，什么都是见过的事情，没有什么 新鲜事情。所以要被传道书拿出来赞美称赞的，不是应该要做一个什么空前绝后惊天地的这种事情才能够被拿来说。可是弟兄姐妹，传道书却把这样子 的事情 highlight 起来，特别说这是一件美事，就是人按本分做工劳碌，然后从所得的里面拿出来享受。我小时候暑假常常到山上我爸爸种茶的地方去帮忙，有时候这个从田里面就是非常辛苦的忙了一个下午，回来吃上一顿饭，那感觉真的觉得非常的满足哦。那我也记得就是跟表哥那时候一大早四五点就起来要到隔壁的田去帮忙收包心菜，早上起来天很冷，泡一个炸酱面在外面的院子里面边吃边看着日出，然后吃饱了就去上工，这种体验让我觉得非常充实，也让人非常觉得满足。我到美国念书毕业了工作了，我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最期待就是每一周每个周末跟弟兄姐妹们跑到东边那个华人区那边去吃一顿好的啊，因为自己工作了可以负担起这么一顿饭，而且可以好好来享受，也觉得非常享受非常充实，因为这是劳碌得来的好处。请我们不要轻看这个，人尽本分脚踏实地的工作，然后享受从当中所得来的果实，是神给我们的一大赏赐。相反的，箴言的十三章十一节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圣经鼓励我们做工，反对懒散，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做工的神，神是做事的。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受到挑战之后有这么一个对话，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约翰福音的五章十七节，神是做事的神，神创造，神维持，神审判，神爱怜，神拯救，神教导，然而神不退休。我想如果神退休我们就完蛋了啊，这个宇宙整个开始崩溃掉，砰砰砰砰砰啊，神不能被取代。而耶稣来到世上也是来做事情的。上周云科弟兄的分享说，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要不是说那颗枕头，是说耶稣是来做事情的，他不是来休闲度假的。因为如果休闲度假的话应该会找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太污秽了啊。他来是因为爱来的，耶稣的工才是真正的 labor of love 哈。那享受劳碌得来的是一件美事，若我们心里面的退休就是能够到一个点停止工作的话，那其实不是神的心意。神是做工的神，主在世上更是做工的主，我们人也是做工的人，我们应该做工。即使亚当没有堕落没有犯罪，我们人也还是会做工。请注意，神造人不是把人当成一个花瓶来摆，神造人来管理全地，神有工作要让我们做。起初亚当被神派来管理伊甸园，所以我们要做工，不只是做这世上的工，我们更要做神的工，在神面前做富足的人。我们或许会也可以从自己的职位上卸任，或许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能够如这个才德的妇女，能够在经济上预备好自己，甚至到可以停止为生活费赚取所需的时候。但是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停止工作的原因，这只是代表我们能够把原来花在这个赚钱赚生活费的这些时间转移过来，来做更多神的工。你们有没有越听越累啊？觉得本来这个兴高采烈要来听退休，结果听到怎么累积财宝享受不到，叫我不要停止做工，来从公司退休还要叫我在神的教会里面做工啊，有一种是不是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感觉？不用担心哈，其实神有解法。我们来看一下退休啊，对退休啊，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倡这个退休 retirement 这个概念，圣经里面却特别明显强调休息这个概念。神的心意从来不是叫我们停止做事情，而是要有适当的休息然后再出发。不说别的，神就示范给我们看，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造天地万物，然后歇的工作，安息了。这个不代表神会累啊，做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的重要性。神设立安息日，一方面是来享受六日的功所成就的，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就休息了。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人不是可以享受劳碌所得来的吗？这是重要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更是让人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得益处、蒙福。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比到我们造物的神面前，这个造我们并爱我们神面前来得到更多的好处，被充电，重新得力，来面对新的挑战呢？神赐福这一天，要我们学习休息，借此来赐福给我们。神示范给我们看的不只是休息而已，我们也看到在休息之前神的 excellent work， 美好的工作，他看一切甚好。我们在期待我们休息之前，也要努力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再来休息，这样子我们会休息的更美好，更有 fulfillment， 更满足。所以基督徒要学习休息，从神那边得力。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诗篇四十六篇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休息让我们得舒畅，休息让我们重新被提醒我们力量与恩典的来源，并且能让我们能够因此来回去敬拜尊崇这个力量与恩典的来源。但是休息并不是让我们停止，我们从自己平时常规的工作中抽时间出来，脱离出来休息，去亲近神，去祷告，这个是耶稣常做的。我们每年教会不是有退休会吗？退休会 retreat， 这就是退出来的意思，也就是主耶稣在这边示范给我们看的。主常常示范这个事情，退休 retreat，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比这个 retirement 这个退休更善用的工具。说到善用，如果这个休息是圣经里面神所教导的，那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更加的花心思，胜过我们在 retirement 这个退休上面花的心思。如果一个人为了退休能做好各方面的计划与安排的话，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个圣经所说好的这件事情，休息这件事情上面花更多的精神来安排，来计划好，好好的去计划你的休息。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休息，需要多少预算，什么样的时间你可以去计划去安排好，然后就真的去休息，去 retreat。 但是要记得，在你休息之后别忘了重新加入工作的行列，不要休息到最后变成退休啊。我们常在教会里面听到说，哦，我对这件事情我暂休，结果休到天涯海角，那个天荒地老啊，就不知道这个休不知道休到哪里去了。我们要休息，但是我们也要做工啊，好好的休息，但是当你休息完之后回来加入工作的岗位。我们自然会有疲累的时候啊，然后希望这个劳苦能够看到一个尽头啊，因为我们不懂得善用休息的话，在神里面就没有办法重新得力啊，因此这个退休就变成许多人的盼望。哎呀，反正我就是太累了，我就是你告诉我哪一个点是我的尽头，而让我能够就是到那边就觉得有一个点我就可以停止下来了。其实我们所需要的呢，不是退休，而是一个正确的盼望。请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三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里叫我们要有恒心，不是停止，而是继续坚持，不被引动失去对福音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所传扬的。下面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盼望是我们所传扬的，配得我们劳苦，配得我们尽心竭力。保罗从蒙召之后就为主奉献一生，我觉得他比任何人都有理由可以退休啊，反正被抓起来退休了，工作完成了。但是即使在监狱里面，他都未曾停止要为主做工。这样的人说他为基督的福音劳苦尽心竭力，他到底是如何能够在遇到这么多的患难困难跟逼迫之下来坚持为主做工呢？那是因为他看见了，他明白了，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这件事情是何等荣耀，是何等的有盼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没有看清楚的话，我邀请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往前翻，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17-19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这里可以其实可以把那个得到这个得可以去掉，因为其实可能比较合适的翻译是把这个得去掉，因为比较多的解释认为这边所讲的这个基业是神要赐给圣徒的，而不是说耶稣要自己要领的这个基业。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我希望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可能会想说啊，我就是得到这个救恩，罪得赦免，完事了。可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所得到这个救恩的同时，他给我们开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是一个与至荣耀至丰盛的神一起和好，跟他一起生活，这样子福分，这样的恩典。那这个神是永恒的神，是有充满永恒的盼望的。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说啊，我罪得赦免解决了，我们要去想一想，我是跟这位全能极丰盛的神和好，而且他应许与我同在，我要跟他同在，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而且是永恒的，是别人所夺不去的。当我们能够看到主是我们何等荣耀盼望的时候，这股力量应该是不息的，我们就能够有源源不绝的喜乐与力量来继续为主做工，为主而活。我们在这世上啊，可以卸去职位，但是不要停止做事情，特别不要停止为主做工。我们教会的前任主任牧师王牧师，几年前从主任牧师的职位卸任之后，我相信认识王牧师的人知道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为主做工，可能做的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还要更多。那我记得很深刻，有一次到王牧师家去拜访，那离开之前王牧师还一再跟我们交代，我记忆非常深刻，说他就说勿要做主工，当时令我非常动容。那以前常来我们教会讲到的郑昌国牧师，他曾经有讲过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到的时候过世了，当时我听到说哇，这个实在是不能再糟糕的事情了，我在聚会的时候一个牧师讲到完全死掉了可是郑牧师接着他居然说他非常羡慕这个牧师能够以正道成为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两位老牧者他们都一直持续的为主做工，而且就是一直做到他们不能做为止，他们为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所以我们就要一直做工， 要做到什么时候，你可能心里还是会问，所以到底有没有一个点是我能够停止，什么时候是可以真正退休的呢？ Maybe 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有果效，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可以得主人的称赞，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哎，这是我们上周所读的经文，这可能就是我们最终的退休，对吧？然而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是习了什么？我们是习了自己的劳苦，并不是习的工作。这里说的工作的果效也随着，当然是我们做主工的果效，而不是我们在世上赚了多少钱的果效。马太福音这里说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听起来很好，好像哇，这就是我的 eventual goal， 我最后就是最终到主那边享受主的快乐。可是你要吃多久啊？在那边吃喝快乐你要吃多久？吃一吃饱足了，是不是还是要回到工作岗位？我们看一下同样那一段话还说什么，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所以既然我们刚刚说神造人是让我们能做工，我们就持续为主做工，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就此在天上躺平了。其实神是有工作让我们做的，就像他起初创造亚当的时候派他管理院子一样，主可以分派给你跟我更多属天的职分来做。哦，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一段你心里面是 depressed 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很开心了。我想说还有工作可以做，不然将来在天国我们大家是干瞪眼吗？彼此互相对视，有活可以干又有能力可以做，是一大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固有的观念，就是哎呀，等到什么什么之后我就可以过好日子了，等到什么事过后就可以轻松了。这种观念在我们生活当中，甚至是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会经常出现了。我们会希望可能我这个时候努力来达到一个点，然后到那个点之后我就可以停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停呢？我们做主工其实跟做其他事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停止进步。停止代表我们达到完美了，那很明显我们达不到。那如果不是代表我们达到完美的话，那停止就是代表我们放弃了。我们不是一群没有精神拖着这个沉重的身体来跟随主的人，相反的，神赐给我们许多的福分与能力，能够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为主做工。就像上周的信息一样，神已经给你这么多的条件，这个人5000两，这个人2000两，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借口不为主做工？如果我们是神设计来做工的话，或许我们的身体会渐渐软弱，无法胜任某一些工作，但就像卸任的利未人一样，他们仍然能够可以在旁边协助他的同伴。圣经里面没有说长辈退休，相反的，圣经里面像在提多书里面有提到长辈要来帮助教导年轻人，圣经中也有许多长辈为教会祷告的例子。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我们不要停止做神的工。行善呢，就是神所看为正的事情，也就是做主的工。行善不要丧志，不要灰心，也就是叫我们要坚持继续做下去。哥林多的前书也叫我们要坚固不动摇，常常竭力的多做主工。我们在公司的工作或许有原因会让我们停止，但是侍奉主是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的。没有错，我们肉体会软弱，但是不要被我们的这个情欲胜过，想借这样的借口让我们脱离工作的行列。我们要靠着主走下去，不适合我们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所做的事情，有别的适合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做。保罗他即使被关了，他也没有停止过，而且他一直做，他一生做这么多，他仍然觉得还没有结束，他继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一直到最后把当跑的路跑完了，把当守的道守住了。 使徒约翰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仍然用书信来造就教会。耶稣出生的时候，在殿里面有一个女先知亚拿，她持续在神的殿中进食、祈求、侍奉主，即使她年纪已经非常老了。许多的使徒，他们为主做工，一直到在世上的日子结束之后，他们是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有这么大的荣耀的盼望，也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来停止。相反的，我们应该更有力量的来把这个生命，把这个盼望来反映出来。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跟退休的内容有关的事，也做了一些比较，退休跟工作，退休跟 retreat， 退休，退休跟盼望。到最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其实退休本身，退不退休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做工，我们要适当的休息与退休啊 retreat， 退休会的退休，甚至我会说我们要有计划的休息。我们应该心中常有主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不应该被退休取代，相反的，这个盼望应该成为我们做工的力量。你可以在你的职业上工作退休，也可以使自己财富自由，不再赚取，不再为这个赚取生活费来费心。但是不要让自己变成那个只能够在肉体享受，在神国里却是无用的人。相反的，我们在信主的人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里面有这么大荣耀的盼望，就应该要像活水涌泉一样一直流出来，我们不要停止做主的工。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你是年轻的、年长的，无论你是领一千两的、领五千两的、领两千两的，我们都来做一点什么吧。我们都是有能力的，一定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来参与的。让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一个身体是一个不停止、不自满的身体，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升级，赛亚人不断升级向前行动的一个身体。但我们不要停止， Let's not stop， Don't stop， Let's go。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至荣耀的盼望赐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来仰望主你所要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福分。主，让我们就能够靠着这样的盼望在我们世上度日，主要靠着这样的盼望来服侍你，主要靠着这样的盼望来面对，来度过各样的挑战。主，我们当中若是有疲累的，主啊，我们当中若是有渴望从主那边得到安息的，主，我们求你就让我们在你里面真的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的安息。主，让我们晓得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在神里面我们都已经得到最好的照顾。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在将来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在神的手中被安顿妥当。主，让我们带这样一个信心来面对我们生活。主，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思考，在我们为我们将来所预备的各样事情上面，我们是否也有考虑到我们如何预备好自己在天上的财宝，如何为自己建立起跟神美好的关系，好让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满心欢喜的在主面前交账，被你所称赞，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享受我们主人的美好。愿主来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赐给我们力量来做我们当做的工。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